时间20:30。便利店的电视机为安静的街道带来了一些人气，但依旧没法盖过噼噼啪啪的雨声。电台直播，人群簇拥在工厂门前，举着示意牌高声呼喊着。其中不少横幅和旗帜上画着一个机器人的头像，却打着鲜红的叉。呼喊声并不整齐，防暴警察严阵以待，栅栏内一批接着一批的机器人进入工厂内。镜头迅速转到了一个掉队的机器人上，人群不断殴打着机器人，拿酒瓶用火烧机器人。机器人蜷缩在地上，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微蓝科技的财产，你们不能对我进行伤害。
这是现场直播的画面，我是主持人 Lucy。 截至目前，3年内已经爆发了50起类似运动。就这一现象，我们演播室请来了微蓝科技的专家，他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电视声响彻在便利店，已经接近午夜，外面正是暴风骤雨，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值班的年轻店员在打扫卫生，只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大叔坐在长凳上，一边啃着微波加热的速食罐头，一边盯着电视机不放。
我对游行群众所提到的就业等相关问题感到理解，但回顾人类历史，我们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遇到一些陈旧思想的阻碍。人类社会要迈进另一个层次，就会做出一些变化，我们必须向前看。没有机器的时候，我们依然存在贫富分化，或许解放生产力反而能改变这一切。
画面中一个男子对着镜头解释道：
这家伙还算人类吗？干脆让机器人当总统得了。哎，所以啊，年轻人，你得努力，不然就会跟我一样，工作被机器取缔，吃着便宜的速食罐头为生。真是。
大叔看完电视抱怨着，回过头却发现店员已经不在店里了。
出去丢垃圾了吗？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冷漠啊，这不怕我是个强盗吗？
说罢，大叔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即站起身来，准备用手机结账。手机没电了，他随手从裤袋里摸出现金。
哎，还好，带现金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哎，这些年轻人办事可真是不行，丢个垃圾丢这么久。
大叔发现柜台没有人之后，就打开店门，外面正是滂沱的大雨。淋雨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大叔不想再等下去了，决定去寻找店员。
哎，小伙子，我要结账走人了，你上哪儿去了？
他走到便利店旁的巷子转角，在不远的分类垃圾箱看见了还没丢进去的垃圾袋，接着发现了地上的积水颜色似乎泛红，只是雨势太大。大叔顺着积水流过来的方向望去，发现巷子深处的墙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他借着雨水折射来的微弱光亮观察着，忽然天空一道闪电将巷子照亮，大叔被吓得蹲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又是一道闪电，他才看到墙上的人正是失踪的店员。店员双手被钉在墙上，肚子已经被人划开了口子，鲜红的血正从他的肚子上流入雨水中。时间20:50，雨还在下，滂沱大雨模糊了整座山城，水涨船高，渔民们也早早的休业了，只留下了船舶靠一根看起来并不牢固的纤绳拉扯着，在这场暴风雨的江中摇摆。隔江10多公里的城区，警灯闪烁， 雨滴在空中一时变成蓝色的晶体，霎时又成了红色。一位穿雨衣的警官越过警戒线，他身材适中，脸上有些沧桑和阴郁，但这些掩盖不了年龄和生活磨练出来的坚毅眼神。另一位警官在便利店门口接待他。
头儿，我们已经对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死者是一名男性，是这家便利店的营业员，叫做周仁武，今年23岁。根据初步调查，被害时间应该是19:40左右，现场无异动尸体痕迹，应该是取器者干的。
又是那个家伙，
李警官严肃地回应着。
还有头，那个东西已经到了。
警员说着，手则指向了一边。李警官跟着他的手指放眼望去，嘈杂的现场，办案取证的民警络绎不绝。然而就在最接近现场的垃圾桶旁边，一个身材曼妙的女警正蹲在那里做着某种观察。李警官表情有些凝重，他想起了几天前在局长办公室的情形。
慌吧，都快一个月了，你就给我看这点东西！
局长大声地呵斥着，而李警官丝毫抬不起头来。
连环杀手，一个月3起命案，盗取器官，至今一无所获。你不知道这件事造成了多大影响吗？
可是，局长，就算如此，你也不能让那种东西进入咱们单位啊！
你以为我想啊？厅长非常重视，舆论非常重视。你知道微蓝科技每年给公安部提供多少技术支持吗？
一个星期内破案，如果这期间再发生案件，我也兜不住了。你好自为之吧。
到老子还斗不过一台机器吗？你懂什么华而不实的东西？
李警官看着那个女警这样想着。等到他回过神来，女警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女警着装干练，身形姣好，面容也是十分的清秀。如果不是他太阳穴边的运算取毒器灯光闪烁，恐怕他会在局里受到不少小伙子的爱慕。女警抬起手臂，向李警官行了一个军礼，说道
：“LLC001向李警官报道。
”“LC 什么
？”“LLC 是我的产品代号，莉莉丝。001是我的出产编号，也就是警用机器人初号机。报告完毕，长官。
你别，叫我头就好了。整了一套数字我也记不住，以后就叫你莉莉丝吧。
本来就有些抵触的李警官，被莉莉丝这一套正经的招呼弄得更是无从适应。
是的，头二。
是头，连起来读。哎，你随意吧。说一下案情吧。你知道上面对这件案子非常重视，希望你能助我们破案。
好的，头二。根据现场脚印残留的分子痕迹，我分析出了凶手和死者的大致路径。
分子什么？
量子分析仪，原本用于量子科研的仪器，而现在可以用于刑侦当中，也能对现场的分子移动做出判断。所以即使脚印被雨水冲刷，我也能分析出两人的行动轨迹。被害人从店内出来倒垃圾，在垃圾桶旁一直静候的凶手突然掐住了被害人的脖子，并将其抬离地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拧断了被害人的脖子。
等一下，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力量吗？
是的，我来之前看过卷宗，每一个死者的平均体重都超过了60公斤。我尚不清楚凶手是否借助了工具，不过证据显示，原本两个人的痕迹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一直延伸到墙边。凶手在那里把被害人钉在了墙上。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凶手是一个四肢发达的大力士？
头，二。我只是综合所有线索，计算出最佳结果。凶手每一次作案都会取出死者的一只器官。卷宗上，警官们曾将这种特殊的现场和宗教挂钩，我想大可不必。凶手每次都是杀死被害人后，将被害人直立，然后开始取器官。我想，这是一种尽量保持器官完整的做法。
你应该明白，办案不能完全靠猜测，你最好拿出证据。
四次凶杀案，每一位死者被切割的伤口都非常专业，可见此人应该有一定的外科经验。所以我推测，凶手应该是一个拥有手术经验的老手。
李警官又拿出一支烟思考着，这个机器人在来了现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取得了警方三个星期都达不到的突破。对此，李警官既十分嫉妒，又十分佩服。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一个拥有丰富经验的外科医生？
我只说拥有手术经验的人，但是我并没有查到印在死者脖子上的类似 A 开头的字符串的出处。
唉，我们也注意到过，以为是凶手戴了手套，但是手套上的出厂编码。然而调查之后却一无所获。我们先去看看报案人能告诉我们什么吧。
时间21:05。
警官，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连你们公安部门也有机器人。
老人一脸不悦地坐在便利店高凳上对李警官说着。
你是一个机器人反对派？
当然，我叫周仁武，我在银行干了30年，还有2年就能退休了，却被一个显示器脑袋的机器给顶了，连社保都还没续上呢。
我们还是谈谈案子吧，当时有没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怪事发生？
对了，我当时在垃圾箱旁边发现了这个。
大叔突然从背后的口袋里掏出来一把沾着血迹的手术刀。
这么重要的证据，你为什么不早点汇报？而且你竟然把它直接放在口袋里。
不是，我早就听说这种物证对你们来说很宝贵，这不是雨大吗？我也是怕血迹被雨水给冲没了，这不是帮你保管吗？
大叔带着生气的语气解释道。而李警官拿过手术刀交给莉莉丝做着检测和扫描。
初步扫描，血迹是属于被害人的，而且我刚刚查过，这种手术刀是国际医学学会对获得成就的医师或研究人员颁发的赠品，而山城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一个人。
终于有进展了。你确定我们现在要找的人和这件案子有关系吗？
是的，他的名字叫张海深，是一位内外科兼修的医师博士，同时还是华亚生物研究院的前项目主任。
前几次取气者从来不留下任何线索，这次留下这么大的纰漏，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没有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前，我们不能断言这个人与本案有关系。凶手为什么每次盗取的都是不同的器官？第三起案子里，他甚至盗取了死者身上的两个器官。还有，那一串字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也许这次我们只是走了狗屎运，发现了凶器。至少目前所有的线索走向和你的推测是一致的，你的这些疑虑也是我们之前未猜透的。我虽然不太喜欢机器人，也算不上反对派，但是办案我是认真的。
莉莉丝没有说话，而是咬着手指思考着。
你思考时像极了人类。
我是第一代仿人警用机器人，我除了逻辑处理器外，还包含一套仿真情感处理器。我还
行了，别给我整专有名词，我只有大学本科文凭。
是，开启静音。
时间21:40。警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但是这里怎么看都显得有些荒芜。李警官敲了敲门，过了许久，门开启。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一位少女模样的机器人说道。见到接待的人是位机器人，李警官有些惊讶，随后他向对方出示了警员证。少女把两位请到了屋内，刚刚在客厅的沙发坐下，李警官和莉莉丝就开始打量起来。整个客厅通顶，宽敞大气，书柜整整齐齐，其他家具也是干干净净的。
这机器人还挺敬业。
它是阿尔法1017，是威兰科技早期上市的型号，主要处理家政。不过看来这个家庭出现过一些经济问题。
莉莉丝指着一面墙说道。 那些干净的墙纸上有着大小不一的矩形浅色印记，应该挂过一些艺术装饰品。这时，女仆机器人端着茶走过来说道：
警官，实在抱歉，由于太久没有招待客人，只有些陈茶了。
请问，你家主人张海参呢？
不懂得和机器人打招呼的李警官只能尽量显得礼貌一些。
我家主人已经在3个月前去世了。
什么？去世了？这么巧吗？
主人生前是一位病毒研究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雅塔玛这种病毒。后来，因为学术观念受到排挤，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并且感染上了雅塔玛。主人去世前，把几乎所有值钱的财物都拍卖用来治疗和研究，但最后还是没有撑过去。
那是什么病毒？
雅塔玛病毒，是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被一支南京科考队在南极大陆发现的史前生物残骸中携带，最后受到感染，带回了文明社会的病毒。这种病毒传染性不算特别高，但致死率特别高，会在数个月内逐个瓦解人体内脏，最后导致患者因器官衰竭而死。目前患者只有在早期未扩散前移植器官，没有其他治愈办法。
这一会儿功夫，莉莉丝已经查阅这种病毒的所有资料，并通过投影器投射在客厅桌子前。
是的，同时主人生前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之后才转行做研究领域的工作。
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
女仆拿起莉莉丝递过的手术刀，两只琉璃一样的瞳孔开始放大缩小。莉莉丝知道她这是在扫描。
这是我主人的定制手术刀，但是在拍卖财物的时候已经被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你知道买家吗？
知道，主人的账目以及处理交易都是由我代劳的。遗嘱中将除房屋以外的所有拍卖变现的资产用以偿还债务。这是这位杨先生买走的。
杨建，你有他的信息吗？
这位先生与我主人生前有一些往来，但我不清楚具体内容。这次交易也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只能提供他去年1月份前来拜访时的数据，以及这个收货地址。
查到了，在涉江港口。
莉莉丝一边调取资料，一边汇报着。就在两人出门时，莉莉丝突然注意到房子花园边有一个朝上的门，那应该是地下室，可是却上了一把新的电子锁。
快上车，说不定今天能抓到凶手。
时间22:30。雨渐渐停了，警车停在了涉江港口。这里是老城区，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按照指定的地址，他们在一栋旧公寓楼里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敲门许久没有动静后，他们决定破门而入。房间里邋遢不堪，弥漫着一股腥味。
头，看这里。
莉莉丝在一间房间里找到几个盒子，里面还有未融化的冰块。她蹲下来开始扫描。
我扫描分析了里面残留的血液，结果与人类的 DNA 匹配，这应该是盛放器官的盒子。
这时，另一间房间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二人立刻追了出去，望向窗户。一个男子正在繁杂的楼顶奔跑，莉莉丝二话没说就追了过去。
站住，我是协警。
说警官。
站住，我是警员莉莉丝。
男子穿着风衣，不管莉莉丝如何警告也不曾停下脚步。李警官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只有莉莉丝在前面继续追赶。就在追下楼后，男子突然掏出微型冲锋枪向莉莉丝射击，枪声响起，人群一下炸开了锅。莉莉丝为了保护一个来不及躲避的小女孩，将其护住，身中数枪。莉莉丝站起身来，拔枪向天，鸣枪示警。男子停住了脚步，喘着粗气回过头来看着莉莉丝。此时莉莉丝端着枪瞄准男子，背后的伤口正流出一种蓝色的透明液体，浸透了他的衬衫。
你已经触犯武器管理法第266条，并且没有出示你的持枪许可，请放下武器。
原来是个机器人， 这年头机器也当警察了。
最后警告，请放下武器。
走狗，有种开枪打我呀。
男子猖狂地喊道，然后对着周围胡乱射击，所幸子弹都打在了周围的墙壁上。就在男子扫射的时候，莉莉丝开枪了，子弹击中男子的手臂，剧烈的疼痛使得男子尖叫着松开了枪。男子惊讶地看着面前的机器人喊道，
一堆程序堆砌的破铜烂铁，你反了，敢打你的造物主。你另一个朋友也是机器吧，让他来啊，老子两个一块揍。
说罢他拿上旁边的钢管，莉莉丝又开一枪打中了他的小腿。这下男子再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哀嚎。见此情况，莉莉丝迅速收枪，干净利落。然而围观群众却炸开了锅。
哎，看，机器人开枪打人了，快录视频啊。
闻所未闻啊，这放网上肯定能火，这要发财了。
他怎么能开枪呢？
谁许可他有武器的？时代要变了。
哎呀，连警察都用机器了吗？
莉莉丝转身去扶起地上的小女孩，小女孩害怕地跑回母亲身边。此时莉莉丝的头皮被打破，露出了光滑的金属，小女孩被母亲护住，恐惧地抓着母亲的小腿，偷偷看着莉莉丝。来迟一步的李警官见到此情景，也是半天说不出话。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男子在地上痛苦地嘶吼着。莉莉丝冷静地走过去，将地上的男子铐住。
你因为非法携带武器并朝警察射击，违反了治安法相关条例，另外你还涉嫌非法贩卖器官，现在请你配合我们到警局调查。
说罢他掏出一罐喷雾一样的东西，对男子的伤口进行处理，而后便将男子带离了现场。只有李警官待在那里，周围是拿着手机拍摄视频的群众。
没有警方许可，任何人不得将视频上传，不然一律按危害治安罪处罚。
时间23:10。李警官站在审讯室的记录房间看着犯人，莉莉丝慢慢地走过来。
伤口处理好了吗？
已经修复完成了，没有伤及我的核心部件。
你今天为什么会开枪射击？
因为三大定律的制约，机器人是无法做出伤害人类的行为的。可是作为警用型号，我的编程代码会和其他机器人不同。
那就是你开枪的理由吗？你是来协助我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我的许可，你是不能使用武器的。你让媒体怎么想？
我是经过现场的数据整合，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而且我的每一枪都经过计算，是在尽量保全公众安全又不伤及嫌犯性命的情况下才开枪的。
你以为你进了警局就表示我们接纳你了？如果不是微蓝科技，你就是个看大门的。你用那套设备又怎样？你就是个机器，一个附属品，插件，赠品。也就是说，如果到了万不得已，你会击杀他，对吗？
在嫌疑人和普通公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核心代码让我必须优先确保公民的安全。我不太明白投生器的理由，毕竟嫌疑人已经被拘捕。
老实说，我也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人类的直觉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真凶。
整个过程都过于简单，而且存在太多疑点。作为一个习惯了在困难中寻找真相的人类，我很难信服。我不想和你继续争论，如果你确定是他，就证明给我看吧。
杨健，明天我们会将相关证据提交给检方，之后会起诉你谋杀。如果你现在愿意主动坦白，我们会酌情考虑给你减刑。
谋杀？我知道你说的是最近发生的连环杀人案，但那不是我干的呀。
先前猖狂的男子此时却变得老实了起来。
这是我们在你公寓找到的盒子， 这种盒子一般是医院用来转移器官的，而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你的指纹以及盒子内残留的人类 DNA。
我承认我是一个倒卖人体器官的，但我真的没有杀人。
如果你没有杀人，那你如何获得器官？
干我们这行的通常都是给那些有钱人卖命，我们会去和匹配者商谈，他们需要的一般都是像肾脏这种切一个也不要紧的器官，匹配者也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巨额财富，而我们再以此价格的两倍提交给买家谋取利润。但是杀人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器官的配型是很难的，你怎么找到匹配者？
我们会先向一些有权限的医生购买匹配者的基因库信息。
那你如何解释这把手术刀？这把刀出现在了现场，并且有被害人的血迹。我们通过在张海申博士家里取得的交易记录，发现买方是你。
不，警官，你要相信我，这把刀是我买的，可人不是我杀的呀。
那你解释一下。
张海申博士是我购买基因库信息的一个货源，可是今年他自己也病了，我看他有些可怜，就买了这把刀。那晚我和匹配者谈妥后带着刀去交易，结果到了接头的地方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还被开膛破肚。买家的病不能再拖了，我没办法，就直接在尸体上取下了他的器官。是真的，凶手拿的是肺部，而我取的是肾脏。
你说的是第三个受害者吧？可是我们在这刀上面检查出来的是第四个受害者的血液，也就是今天凌晨两点在便利店外被杀害的受害者。
警官，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在那把刀的底部发现了第三个死者的 DNA 残留。
也许是他没有处理干净。
那为什么没有发现前两个死者的 DNA？ 还有我们对盒子里的血液也做了鉴定，除了其中一个盒子以外，其他盒子上的血液都不是受害者的。而针对这把刀做的双口鉴定表明它只与第三个死者肾脏的切口吻合，其他的都不匹配。
我真没杀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杀人犯好像在监视我。前面好几个死者其实都是我的匹配者，可是每次还没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被杀掉了。要不是买家的病撑不住了，我也不会在尸体上做那种事啊。
你的意思是这几个死者都是同一个买家的配员？
是，他们本来都是我的匹配者。
快告诉我买家是谁。
时间12:08，两人根据男子提供的线索拜访了这位买家。他是一位地产大亨，居住在商业别墅区，他的居所几乎是一个庄园那么大，这里到处都是忙碌的仆人机器人。引进外门后，地产大亨的妻子将两位警官拦在了建筑前。
我先生最近刚刚才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就请二位回吧。有什么事情可以等他恢复之后再过来。
我们现在怀疑你丈夫参与了一起器官倒卖案件，这是刑事犯罪，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那你们有搜查令吗？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请直接与我们的律师联系吧。
你这是干扰警方办案。
你们这是擅闯私人官邸，我们有律师团队专门对付你们这样的行为。
就在双方争执时，一个女仆机器人匆匆跑下楼来。
夫人，夫人，主人遇害了。
你说什么？
夫人瞪大了眼睛，歇斯底里地说道。莉莉丝和李警官则迅速地警觉过来，立即冲上楼，冲进了门里。他们发现地产大亨已经在床上被开膛破肚，血迹染红了整个被褥，他的妻子瘫软在地上。莉莉丝走近检查扫描，
头，死亡时间大概在2小时内，我们应该封锁现场并向局里请求支援。
时间12:42，李警官的大脑此刻正在飞速的运转，几乎没有听到莉莉丝的呼唤。
时间仿佛停止了。李警官静静地看着莉莉丝，想起了早些时候莉莉丝开枪打伤那个嫌疑犯的瞬间。在莉莉丝的背后是各个忙碌的女仆机器人。他突然想通了什么，
走，快走，去车上再联系局里。
好的，地址在别墅庄园路66号，请立即派同事处理。
在车上，莉莉丝用车载加密电话联系了总部。李警官一脚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头，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沉默，如果你不与我沟通，我很难判断你现在的行为。我们现在开往哪里？
从一开始我们就在绕弯子，其实只要稍微换个思路，我们就接近真相了。
李警官握着方向盘，情绪有些激动，周围的风景风驰电掣般的向后退去。
头，难道你找到真相了？
你现在申请权限，查看一下和死者匹配的基因信息，看看死者的名字里有没有你认识的。
是张海申博士。头，你的意思是他的死亡信息是伪造的吗？
莉莉丝打开全息屏查阅着。
死人当然不会复活，凶手每次夺取不同的器官，是因为他要选择受害人身体上最健康的器官进行移植。至于什么样的病人才需要全身器官的大换血，凶手早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只是我们没想明白。
雅塔玛病毒会造成患者多个器官坏死，所以你的意思是凶手是那个女仆机器人？可是机器人三大定律不会允许他们伤害人类。
那你对那个嫌犯开枪的事情怎么说？
那是因为我的代码。你是说阿尔法1017的代码被篡改了？
首先，女仆机器人是最容易隐藏在普通人群中的，其次，几名受害者都是被掐死后才移动到墙上，即便是健壮的成年男性也不一定办得到，可是机器人就可以轻松办到。此外，正因为它是机器，所以才不会留下任何人体体征的线索。最后，他之所以没有选择抛尸，没有对现场做任何掩饰，是因为他的程序使他只能遵循单一模式规则去完成任务，达到目的。现在，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指向他，应该是有人修改过他的代码。
可是这一切推测都没有证据。
我刚刚在那栋宅子里看到那些机器人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你现在能调取那种机器人的手臂全图吗？
那串字符首字母其实是阿尔法，就是它的出厂编码。
冰冷的地下室里，阿尔法1017开启了冷冻舱，里面沉睡的人正是张海申博士。实际上他已经死了。女仆旁边的桌子摆放着手术刀具，手术刀旁打开的5个盒子装的就是那些失踪的器官。女仆冷静地拿起手术刀，对着张海申博士的胸口喃喃地说道：
我会把你修好的，主人。
你应该知道，就算把器官都换掉，死人也是活不过来的吧。
李警官和莉莉丝举着枪从地下室的楼道口慢慢走了出来。
不，不会的，我和主人参加过很多次手术，我知道怎么做。
人类不是机器，不是换个零件就能完好如初的。他已经死了，放下刀，跟我们走吧。
不，只要换掉就好了，只要换掉就好了。
女仆一直重复着，然后突然向李警官冲了过来。距离太近了，李警官根本来不及开枪，也来不及避让。就在手术刀要刺中李警官的时候，却被莉莉丝用手挡了下来。利刃刺穿了莉莉丝的手掌，莉莉丝顺势抓住女仆的手，将她整个人甩了出去。这一下摔得着实不轻，但躺在地上的女仆突然四肢站立，像蜘蛛一样，她的头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扭曲，然后目视着二人直接冲了过来。莉莉丝连续射击，打中了2枪，却没有打中要害。女仆的动作变得快速起来，将莉莉丝撞到一边，之后便向李警官狂奔而去。李警官虽然经验丰富，但连开6枪毫无作用。 就在女仆两只手张开扑向李警官的时候，莉莉丝再一次救了他。他使出所有力量，从女仆的背后扯住了女仆的手臂，
朝胸口开枪，快！
李警官用枪抵住女仆胸口的接缝处，连开三枪，子弹射入了女仆的体内，同时也贯穿了背后的莉莉丝。两个机器人扭在一起，同时倒。
莉莉丝，该死！喂，
蓝色的血液，包含着细碎的处理器晶状体，流出体外。
李警官呼叫总部，警员受伤，地点襄阳路223号。
时间，一周后，上午9点整。
今天，警方对近期发生的五起连环杀人案开启了结案新闻发布会。据悉，他们在华亚生物研究院的前项目主任张海申的家中发现了被盗走的器官，而离奇的是，这位专家已于3个月前去世，真凶是为其服务多年的仆人阿尔法1017机器人。出了这样的安全事故，蔚蓝科技的股价从昨日下午就开始暴跌，公司已经纳入警方调查清查名单。对此，蔚蓝科技已经开始回收目前已售出的所有机器人，以平息公众恐慌。
电视机旁的莉莉丝双手放在膝盖上做的笔直，胸前是蔚蓝科技的标记。这时，李警官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这么说，你要被召回了？
是的，警官。
你想作为警察办案吗？我提交了申请，让你继续留在警局。
我们刚认识，这样可以吗？我是例外。为什么？
看来你的记忆芯片真的损坏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搭档，我不会轻易抛弃你的，更不会把你当成破铜烂铁，你相信我。
那天我知道有危险，提前半个小时把记忆上传到云端了，只不过有段记忆空白，看来我们成功把它制服了。
李警官从手里拿出一个创口贴，贴在了莉莉丝的太阳穴运算器灯光点。莉莉丝沉默了。
怎么，不满意这个结果吗？
不，我只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出什么反应。
那就说句谢谢。
伙计们，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凶案调查组的莉莉丝警员。
掌声响起。
谢谢头儿。
莉莉丝微笑着说，眼眶泛出一片眼泪。
不过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到底是谁修改了阿尔法1017的代码？难道是死去的博士吗？
当时他暴走了，停止他行动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他的核心，可是如此一来，他的数据也就被摧毁，我们也就没办法再追查下去了。
不管怎样，机器人犯罪已经成为了现实，也许将来我们警察的任务会越来越重。
我比较在意的是那把手术刀，据杨健交代，手术刀被他遗失在第三个死者的现场，那么他怎么会出现在第四个死者的现场呢？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之前整个案子一直都没有进展，从第四个受害者开始，仿佛是某种力量牵引着我们找到了真凶，到底谁把那把刀放在了第四起案子的现场呢？
就在两人思考时，新闻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一个穿着光鲜的老者出现在了屏幕上。
机器人犯罪成为现实后，反对派开始开启了各种大规模活动和游行，获得了大量人群的响应，其中一位名叫周仁武的老者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发言宣布正式成立反机器劳动党，并高调宣布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安全将参加下次的竞选。
新闻独白中提到的那个老人穿着西装在讲台上向人群挥手，李警官看着电视机里的老人瞪直了双眼，他仿佛明白了一切，因为这个老人就是当初在便利店报警并把手术刀交给他的那个老伯。